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继续看历代志上的最后两章，就是记载大卫召集以色列所有的领袖，在他临终之前所说一段非常重要的话，这是全以色列和所罗门都该听的话。大卫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现在我们来看历代志上28章第一节，大卫召聚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和轮班服侍王的军长与千夫长、百夫长，掌管王和王子产业牲畜的，并太监以及大能的勇士，都到耶路撒冷来。他们这些人都是国家里面的领导。接下来我们看第二节，大卫王就站起来说：我的弟兄，我的百姓啊，你们当听我言。我心里本想建造殿宇，安放耶和华的约柜，作为我神的脚凳，我已经预备建造的材料。这里大卫说了，他年纪虽然老了，他还是勉强可以站立着向他的百姓说出临终的重要的话，临终感言。接下来我们看第三节，只是神对我说：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你是战士，流了人的血。大卫这个时候就向百姓很坦白地承认他流了无辜人的血，所以神不让他来建造圣殿。接下来我们看第五节，28章第5节，耶和华赐我许多儿子，在我儿子中拣选所罗门做耶和华的国位，治理以色列人。大卫这里很清楚地说明，神自己拣选了所罗门做王，他把所罗门交在神的手中，所罗门要向神负责任。接下来我们看第六节，耶和华对我说：你儿子所罗门必建造我的殿和院宇，因为我拣选他做我的子，我也做他的父。这里我们看到这节经文说，虽然大卫全心全意预备想要建造圣殿，但神不要他亲自来建造圣殿，所以他只有顺服神的旨意。但大卫还是为整个建圣殿的工程预备了材料和工人，并且他鼓励所罗门去建造圣殿。大卫就把建造圣殿的蓝图交给所罗门。接下来我们看历代志上28章11到13节，大卫将殿的油囊、旁屋、府库、楼房、内殿和施恩所的样式指示他的儿子所罗门，又将被灵感动所得的样式，就是耶和华神殿的院子周围的房屋、殿的府库和圣物府库的一切样式，都指示他，又指示他祭司和利未人的班次与耶和华殿里各样的工作，并耶和华殿里一切器皿的样式。这里说得很清楚，就好像神曾经把建造会幕的蓝图给了摩西，现在神也把建造圣殿的蓝图给了大卫。虽然我们知道在列王记里面和历代志里面记载的圣殿的结构好像看起来非常壮观，不像建造会幕那么简单，但听众朋友，我们要知道建筑物的面积、建筑物本身的大小并不是重点的所在，而是神所赐下的庄严跟荣耀，重点是在神的庄严跟神的荣耀。纵然后来有一个叙利王，他重建圣殿，他所建的圣殿和神给大卫建圣殿的蓝图是一样的，但是他所建的叙利王所建的圣殿远远不及于大卫建造圣殿的那样的华美。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叙利王建圣殿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骄傲，而大卫却耗费了很大的钱财， 他目的在哪里？建殿是为了荣耀神。大卫就对所罗门说，不要节省，我已经收集了足够的材料，可以建造一个辉煌的圣殿。圣殿是由金银珍贵的宝石相接接成的。今天听众朋友，我们不要把焦点放在教堂的建筑物，建设教堂这个外观上面，不要把这个外观当成一个焦点，因为我们自己，我们人自己，我们就成为了神的殿，神要建造我们成为他的殿。当然大卫不是要盖一座圣殿给神来居住在里面，神并不是住在这个建筑物里面，也不是住在圣殿里面。在列王记上八章二十七节，列王记上八章二十七节，所罗门王在献殿啊，建造圣殿完毕献殿祷告的时候，他就这样说，这是在列王记上第八章二十七节所说的，看啊，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所以我们知道整个宇宙这么大的宇宙尚且不能让神居住，何况这个小小的圣殿，难道神呢住在圣殿里面？当然不是。圣殿主要的意义是什么？就是神与人相遇的地方。建圣殿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要尊主为大，荣耀神。今天神绝对不会住在一个建筑物里面，在建筑物里面一个建筑里面跟你相遇。今天神乃是借着神的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与神相遇，认识神。我们看见大卫采用了大量的金银，制造了许多服饰，在圣殿里面服侍神的圣器，还有乐器等等。接下来我们看历代志上二十八章的十四节十五节，以及各样应用金器的分量和各样应用银器的分量，金灯台和金灯的分量，银灯台和银灯的分量，轻重各都合宜啊！这是大卫王用大手笔经费啊，为了圣殿，为了神的荣耀。那么大卫他很舍得用这些金银好来建圣殿。大卫他的心意啊，就是为了要荣耀神，这是最重要的。建殿目的不是要炫耀自己，乃是为荣耀在天上的神。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九节，大卫说了这一切工作的样式，都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使我明白的。这一节经文听不要注意，那会幕的样式从哪里来的？是从神而来的。圣殿的样式也是出自神，神也赐下的建造圣殿的样式和蓝图。神也拣选了圣殿的地点是在阿尔南河场，神启示大卫，也鼓励大卫来建造圣殿，但是神却不让他亲手，因他自己大卫来执行。接下来我们看第二十节，大卫又对他儿子所罗门说，你当刚强壮胆去行，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耶和华神就是我的神，与你同在，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直到耶和华殿的工作都完毕了。我们看到大卫对圣殿的建造充满了热情，他心里很兴奋，他尽所能的，他鼓励他的儿子所罗门全力的参与来建造圣殿的事工。接下来我们看二十八章二十一节，历代志上二十八章二十节，有祭司和利未人的各班，为要办理神殿各样的事，又有灵巧的人在各样的工作上乐意帮助你，并有众首领和众民一心听从你的命令。所以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说，大卫让全国的祭司、工匠、领袖、利未人都受到感动，大发热心参与建造圣殿的圣工。所罗门他所要做的就是要执行这个命令，遵照大卫的计划来建造圣殿。接下来我们看历代志上二十九章，我们就看到大卫王把重心从圣殿转向他国家的大事。在大卫临终的时候，他就强调这个国家以色列国应当以圣殿作为重心啊。这一章我们可以说是大卫 对百姓的临别啊临终的一个证言。我们知道雅各啊，旧约雅各他临终的时候就召聚他的儿子们来给他们做吩咐，他们临终对他们说话。在摩西他临终前，他自己就祝福了十二个支派。那么现在我们看见大卫王，他在临终的时候向百姓做了一些最后的提醒啊，临别证言。现在我们看历代志上29章第1节，大卫王对会众说，我儿子所罗门是神特选的，还年幼娇嫩，这工程甚大，因这殿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神建造的。大卫说所罗门年幼娇嫩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所罗门王经验不多啊，他经验不够。大卫他自己曾经是一个百战，身经百战，老练的一个军人。虽然大卫他很仁慈，他也很慷慨，但是大卫他也知道他自己的性情有时会很火爆，而且这个时候他认为所罗门还不成熟。接下来我们看历代志上29章的2-3节，我为我神的殿已经尽力预备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铜做铜器，铁做铁器，木做木器，还有红玛瑙可镶嵌的宝石、彩石和一切的宝石，并许多汉白玉。且因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建造我神的殿。我们看见大卫他自己说，我已经尽心竭力为我神建来建造圣殿，但愿我们也有像大卫一样的这种心智，把神放在我们生命的第一个优先。听众朋友，你是否把神放在你生命中的第一个优先的事情？我们看见大卫他把他自己属于他自己的财产也把它献上。接下来我们看第五节，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并且匠人的手制造一切。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我们这里看到大卫王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他在奉献的事情上毫不手软，不是小家气，他也不迟疑，没有犹豫，他也劝勉他自己的百姓也要自己要这样的把自己献上献给神。接下来我们看第6节，历代志上29章第6节，于是众族长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千夫长、百夫长，并监管王宫的官长都乐意献上。这里我们看到百姓包括官长们，他们都做出啊，把献上乐意献上的做了一个好的回应。我们看第7、第8节，他们为神殿的使用献上金子5000塔连德零，10000达利克，银子10000塔连德，铜18000塔连德，铁10000塔连德，凡有宝石的都交给格顺人也歇，送入耶和华殿的府库。这是我们看见百姓们非常慷慨欢欢喜喜的啊，献出啊他们所有的为了建殿的事情。接下来我们看第9节，因这些人诚心乐意献给耶和华，百姓就欢喜，大卫王也大大欢喜啊。这节经文很好，大卫王看见百姓对建造圣殿甘心乐意的以奉献作为回应，他就很有感动。曾经我看过一个告示牌啊，一个牌子上面怎么写的？牌子上写说：“奉献要舍得，奉献要舍得啊！”有这句话，奉献要舍得。听众朋友，你认为这个说法好吗？ 也许这个说法很适用于今天的社会，老师说你要奉献，你要舍得，但是对神的奉献啊，我认为用这样写是不适合的。听众朋友，如果你舍不得奉献，那干脆你就不要给，你就不要奉献。神只是乐意接受甘心乐意的奉献。听众朋友，你要欢欢喜喜的来做奉献的事情，不要勉强。这个就是当时百姓啊，他们的心情的写照，他们欢欢喜喜的乐意的奉献啊，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时刻。接下来我们看第十节，29章第十节。所以大卫在会众面前称颂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们的父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直到永永远远的。感谢神啊，他们奉献，乐意的奉献。这里我们看到大卫称呼神作为以色列的父。在旧约圣经里面，神并不是我们个人的父啊，没有称他说我们个人的父神。事实上大卫他自己从来没有称神为父神啊，称神为父。神称大卫是他自己的仆人，神怎么称呼大卫的？称大卫是他的仆人。摩西律法里面也没有人称自己说他们是神的儿女。可是我们知道，到了新约时代，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可以借着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信心，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已经称呼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是就是神的儿女。接下来我们看大卫为国家做了祷告，我们来看第十一节。耶和华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听众朋友，这些经文太好了，听起来是不是觉得很熟悉呢？在新约时代，当门徒要求主耶稣教导他们如何来祷告，主耶稣就教导他们一个祷告的模式，就很像大卫所祷告的，就是耶稣教他的门徒说，愿你的国降临，他们要这样祷告，这也是大卫的心声，非常明了，愿你的国降临，简单明了的祈求，一直是我们心中啊对神的祈求，也有我们的盼望。这是旧约一个很重要的祷告文之一，很容易看得懂，非常的庄重，非常的敬虔，当中有赞美，有感恩，并祷告并不要去高举人，就是我们人人都是要信靠神啊，信心仰望神，这是我们在神面前要谦卑，要认罪，要把自己献身，这种祷告啊，神所悦纳的，并且我们要承认一切我们所有的都是属乎神的。所以我们看见大卫王他认识到国家是属于神的，主耶稣也用这个祷告来教导他自己的门徒。在圣经里面已经说到看见这个国度啊，这个在圣经里面这个国度是指什么呢？就是讲到神永恒的国度。那么也知道啊，我们现在的国度是暂时的国度。我们也看见圣经里面说到一个普世的国度，普世的属于全世界人的，也有讲到一个属于地区的，属于地方的国度。那么这里重点是什么呢？就是指到神的国，天上的国在地上掌权啊，主要的意思，这个国度就代表说天上的国，神的国在地上掌权的。当我们看到神造亚当夏娃的时候，神就给亚当夏娃有管理的一个职责。那么这个你在这里讲到这个国度，这个国是指什么呢？就是国就是指到神他是统管万有的神。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掌管全世界，我们求神掌管全世界，为这样事情的祷告。听众朋友，盼望你别以为今天这个我们的全世界已经 在神的掌管之下，如果神已经掌管治理这个全世界的话，就不会像今天我们看见许多令人痛心的、令人悲伤的、绝望的事情发生，也不会有这么多的战争。所以听众朋友，我们需要常常祷告说，愿神的国，神的国降临，为这件事情来祷告，愿主的国降临，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当然我们知道靠人，我们自己，我们都是罪人，靠这个有罪的人在地上不可能建造这样的国度，唯有主耶稣基督他能够建立，将来他能够在地上建立这样的国度。所以我个人认为主导文并不适合用在一个公祷，我个人的看法不适合用在一个公祷的时候，公众祷告的时候，也不应该在主日崇拜的程序当中把主导文放进去。我认为主导文是我们个人灵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祷告，是耶稣教我们基督徒怎么祷告。我们知道大卫王在他那个时代就是期待神的国度要降临在地上啊，这是一个非常荣耀，何等荣耀的一个日子，一个盼望到来。接下来我们看历代志上29章14节，大卫说，我算什么，我的民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事实上这节经文我觉得听众朋友很重要这是历代志上29章14节，我算什么，我的民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听众朋友，这节经文事实上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确，我们到底能给什么，我们不能给什么，因为一切都是属于神的，我们是所有，我们把从神那里得来的给了神。所以当我们奉献的时候，听众朋友要注意，当我们奉献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就会蒙神的祝福，因为我们所得的是神给我们的。所以我们为什么会今天有些基督徒会如此的贫穷，心胸这么狭窄，因为我们对神的奉献不够大方。当我们知道说我们所有的东西，我们能够奉献也是从神来的，所以今天我们的心，当我们向着神的时候，神一定会祝福他自己的儿女。听众朋友，我们要学习这样知道我们所有的乃是神给我们的。接下来我们看16节，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我们预备这许多材料要为你的圣名建造殿宇，都是从你而来，都是属你的。听众朋友，我们应当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认识，我们所有的东西，我们给神的，原来也是神给我们的。我们看到百姓就蒙到神的祝福，向神献祭之后，又高所罗门做王。接下来我们看22、23节，他们奉耶和华的命，再高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做王，又高撒都做祭司。于是所罗门坐在耶和华所赐的位上，接续他父亲大卫做王，万事亨通，以色列众人也都听从他。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以色列国民他们同心合意的都支持这个新王所罗门。所罗门在大卫临终之前就开始继位来治理国家大事。接下来我们看历代志上29章26到28节，耶西的儿子大卫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做王共40年，在希伯伦做王7年，在耶路撒冷做王33年。他年纪老迈，日子满足，享受丰富尊荣，就死了。他儿子所罗门接续他做王。那么这是在神圣经里面做了记录，让我们可以知道神怎么样对待大卫这个人。也许听众朋友你不一定最喜欢大卫，但是神却喜悦大卫，因为神爱大卫这个人，神也对付了、刑罚了大卫他所犯的罪。大卫跟你一样，跟我一样，他也是一个平凡人。那么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读到历代志上的时候我们应当受神的一个鼓励。我们今天你我们都是平凡的人，神却用慈爱对待我们。但是当我们做错事情的时候， 神也是很严厉的对待我们，要我们悔改，所以好像他对待大卫一样，要大卫悔改，因为我们的神是蛮有恩典的神，他是一位奇妙的救主。你我不能够为神建造圣殿，但是我们可以把自己身体献上作为神的殿。听众朋友，我们是在神面前，我们是一无所有的，我们所有的都是神给我们的，神接纳我们，神要我们把自己献上作为神的殿，让神居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向主献身是一个何等荣耀的事情。所以我们啊，今天就结束了历代至上，接下来我们要继续看历代至下。听众朋友，盼望下一次我们就要从历代至下开始。如果听众朋友你有个人的要分享的，欢迎你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